哈利路亚，我给大家弟兄姐妹做个见证哈。那个是星期四，那个星期四的晚上哈，这个是这样子。白天的时候呢，我们那个这部门要做一个事情，就是我安排我做哈，就是更新一些机器，能有几十台吧。然后呢，就是白天呢要把这个叫什么任务，就是在服务器上，就是管理那个中心那个哈，要提前把那个这个要更新的那个任务啊要建立，然后让他比如说让他这些机器晚上七点开始做，因为白天不能做，大家都在用，我们就有一个那种小的那种程序，可以让他提前的计划好，然后到七点呢他自动的就开始做。但是这个做完以后呢，需要我在登录到这个服务器上呢，把那个所有的机器啊都给启动起来，然后再重新的再测试一下。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发现，就如果不用手动的把这机器启动起来，再重新测试呢，就第二天很多人就会出问题，那个软件哈，那个计算机就出问题。所以当时我没下班之前我就定好了七点钟呢让它自动的开始运行这个任务。然后我自己计划是等到八点左右呢，我登录到那个计算机上，我就在家里哈，可以在家里做远程的那个，通过网络我可以做一下。哎，计划的好好的，就这样子。哎，结果呢，那天那个，因为第二天我们要休假啊，星期五要休假，我可能太激动了，一高兴呢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回到家了，就是高高兴兴的，又享受啊，又舒服啊，反正就不知道，反正有点找不着北了，开心的不得了，我就把这事儿忘得妥妥的了。一点也记不住了，全忘了。然后那天呢，因为第二天要休息嘛，要休假了，星期五我们休了一天假啊，然后我就可能就可以说啊，我今天晚睡一会儿。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特别不困哈，一点也不困。我就看看这个摸摸那，然后呢就睡一放松，怎么也不睡。到了快十一点半了，我说啊，该睡了啊，那个也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喝点水，关手机，把灯闭了，我就躺在床上，就准备打算睡了哈。结果一躺在床上，突然之间我的心里啊就特别的难受，就是感觉，就是心里都特别特别的那个不平安，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哎，我说怎么这么难受啊？心好像心揪揪着哈。我说怎么了？好像有什么事儿发生了。然后这时候就是按照我以往的那个经验哈，还有当时可能也是圣灵提醒我说让我赶快祷告，然后我说是好吧，我就祷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嘛，我就只能用方言祷告，我就开始说方言，然后一边说呢，我一边就想，我圣灵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事儿哈？然后我就大脑就开始搜索，好，是不是孩子的事儿？不是，他挺安静的，在那隔壁可能看书呢，是不是这个人的事儿？也不是，我就不停的在大脑在搜索，到底是谁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为什么这么不平安啊？但是我还是继续用方言祷告，祷告了一会儿呢，然后我好像就说该睡了，不能再祷告了啊！估计当时祷告也祷告有十分钟了，我就当时灯已经闭了嘛，手机也关了，都手机的那电源都我一般睡觉把手机关的哈，就是整个全关。然后，哎，结果就在我眼睛闭上，灯也闭了，手机也关了，刚想睡着，突然之间我脑子里一个那个一个叮，就是这样子说，你还没有去那个上班把那个事情做完呢。天哪！哦，哈利路亚！然后我一听到，我就这个 提醒一下进到我这个脑子里哈，然后我一下明白，我说哦妈天哪，我说神啊，我说当时已经快12点了，你知道吧？我说 Oh my God， 我这要不做完，我第二天还不上班，然后那些机器如果出毛病了，会很糟糕很糟糕的。哦，好几十台机器呢，哈，还有那个分部储蓄所的那些人那些前台用的，会影响很多那个部门那个正常工作的。哎呦，我一下特别激动的，什么都不想，我就把灯开开了，把手机也开开了，然后把电脑拿来，我就开始上班哈。是不是很麻烦？只要半个小时就把它搞定了。但是真的是感谢主，哦，我们的主持实在是太好了，呵呵，我自己忘了一干二净，但是圣灵他什么都不忘。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主他什么都不忘，他什么都清楚，是不是？然后他就把我叫起来了，然后我就把这事儿做完了，是不是很神奇啊，弟兄姐妹？所以就是在这里哈，我就真的，我当时一边做哈，我一边激动的，我说主啊，感谢你。然后曹弟兄都睡着了嘛，他被我吵醒了，他说他没有抱怨，但是他搁那拧吧拧吧，好像说这忙什么呢你啊，这大半夜你闹腾什么？我说我遇见神了，我遇见神了，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遇见主了哈，因为主在我生这个当时真的是太神奇了。如果没有主，真的我这事儿就废了哈。第二天就很麻烦，很麻烦。哈利路亚！本来我在公司里的那个有的时候那种压力啊，因为当然因为我自己那个胆小啊，害怕，就常常会出问题。但是主又一次拯救了我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后来把咔巴巴谢的巴巴巴。先给慧珍祷告哈，子慧珍姊妹要祷告。好了，把谢的开，把谢的开，把谢的给他，把谢的给他。好了，把谢的带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无论现在慧珍姊妹发生什么事情，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主都差派天使在他前后左右，在他家里，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属天的平安在他心里。哈，在他家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后来把神的大能，现在要临到他和他的家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释放平安，释放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圣灵，请你降在他家中，降在他身上，后来把神的荣耀，现在就在他那个身上降临，哈利路亚！克拉巴谢的巴克拉巴谢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赞美主，主。你是平安的王，哈利路亚，你是平安的王，在你里面我们安然无恙，完全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你慧珍怎么样？哈拉巴沙拉，哈拉巴巴巴沙拉，哈拉巴巴沙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想说什么哈，就刚刚我这个见证，弟兄姐妹，你们看没看到一个就是这个为什么得胜啊，哦，为什么会得胜，就是每次我们经历神以后，我们见识到就是见证了神的那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回头要想一想，哎，是我这次事情是怎么得胜的。我想有几个哈，第一个就是那个我当时感觉到心里不平安了，哦，我心里那个非常的那个就好像上下翻腾，我以前都没有这样子啊，以前可能也有不平安，但是很微弱的，但这次好像特别明显，就感觉到整个那个抓耳挠腮的，不知道怎么做，就这么不舒服，也不是我的身体不舒服，但是我的心就是在那纠结啊，很难受。所以我第一个我感觉到不平安了，那我第二个我应该怎么做呢？哦，第二个应该怎么做呢？重新见就好了哈，哈利路亚。所以我第一个是感觉是那个不平安啊，然后呢，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感谢主哈，因为在一直寻求主，我也听过很多见证，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当我们心里有不平安，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属灵的武器什么的，就是方言。 说方言。啊，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哈，有其他的方式，但是一定要圣灵告诉你用什么方什么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呢就用方言祷告。这个见证其实我和弟兄姐妹原来讲过很多哈，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方言祷告，尤其是在你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的时候。我原来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有个韩国的姊妹，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有个韩国的姊妹呢，她家里那个她信主，她非常非常爱主哈，然后她很寻求主，那个有，但是呢她丈夫不信，她丈夫非常那个抵挡。然后有一个星期天呢，她去参加教会的那个敬拜，结果走在路上的时候呢，突然心里就不平安。我当时我看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里还不太明白，那个时候很早以前哈，那个时候我可能刚刚开始会说方言，可能还没有多久。然后我说心里不平安是什么感觉，我当时还不知道。然后他正走路的时候突然很不平安，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开始说，哦，他就开始用方言祷告。他蹲在路边哈，他蹲在旁边路边，他就不停用方言祷告，旁边人来人往的，稍等。然后他就在路边蹲下来，他就祷告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用方言祷告。哎，然后人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是不正常啊，跟他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谁也听不懂的。然后但是呢这姊妹还在祷告，一直祷告到什么时候呢？平安。听懂了吗，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就知道的，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什么时候呢？你心里平安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结束了哈。然后他平安了以后，他就继续往前走，上教会，然后敬拜完了，赞美完了，中午回来了。结果回到家里，一走到他家门那一发现，他就开始大哭。为什么？他家那个门敞开着哈，然后很明显是进贼了，然后他就进去了。他就特别特别害怕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最担心的是她丈夫会骂她，因为她平时她丈夫不让她上教会嘛，可是她还是去的。可能这回呢，她家里很穷哈，她家里很拮据，唯一的就可能值点钱的，就是她结婚的时候的那个一些首饰。她说这个糟了，这个贼来了，我那个首饰就放在那个我很明显的那个抽屉里啊，贼呢一下就能找到他，如果把这偷走了，我丈夫又不知道怎么样骂我呢，因为我星期天不好好在家要上教会，所以这下糟了，他就很痛苦哈。所以他第一下呢，他就跑到他放手术的那个桌子那儿，那个抽屉，他就打开，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别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的，都没有，但是那个首饰安安全全的躺在那个地方，一点都没有，一个都没有丢。所以感谢主啊！当时我看完了这个见证，我说哇，我说这个祷告这么神奇哈。然后后来我就明白那个方言祷告的一个意思了。还有另外一个，我原来做过一个见证，也是那个关于方言祷告的哈，就是有一天，那个是两年前吧，去年的时候，前年那个，就是。那个我有一次晚上开车下班的时候，哎，正开呢，突然想到一个弟兄，教会的一个弟兄，哎，我就心里特别不平安哈，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到他，我刚开始一想到他，然后呢马上那个不平安的感觉就进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因为我知道以前的那个经历嘛，经验，我说哎，那我就给他用方言祷告，圣灵也是不显，让我当时圣灵也提醒我用方言祷告，我就说了几句，很简单，说了几句以后我就不想说了，我就觉得差不多了。哎，那是星期四的下午，结果到了星期六的晚上9点钟，这个弟兄给我家里打电话，啊，他那个，稍等哈，哈利路亚，然后那个我就。那星期六的晚上，这个弟兄突然给我家打电话，都9点半了，而且从来这个弟兄不主动给我们打电话，都是我们给他打。但是那天我接到他电话，我就很惊讶，哎，我说你怎么回事？有事吗？ 他说哎呀，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哈、啊。我说你说，他说我星期五不是去上那个法庭了吗？因为之前哈、啊、他是跟有一点那个问题，那个星期五呢要上出庭，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次，这次出庭可决定一个什么呢，会不会把他抓到监狱里去，他犯点事儿啊。那个之前一直就是在那种保释的状态当中，然后我们都知道这事儿，但是因为拖的太时间太长了，然后那当时也没怎么想这件事情，但是我就忘了那天星期五他要出庭，然后他说那天星期五出庭，然后我说结果怎么样，他说真的感谢主哈，那个当庭就自由释放了，判无罪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星期四的时候我就是其实我特别害怕因为他家里那个状况也其实不是特别好，一旦要把他给判成有罪，他们全家就没有经济来源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上班就妻子还有孩子都没有收入嘛。然后他说我星期四其实我特别特别紧张，我就很难受，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我心里一下子就平安了。我想哎，怕什么啊？我的天父一定看顾我，一定会保护我，一定会让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问题啊，都平安。然后星期四他突然之间就想到这个了，然后星期五出庭的时候他也特别平静啊。那个当时那个对方另外一个律师呢，就是不停的在找他的罪状啊，说他这个错了，那个做的犯罪了，这样就一直在控告他。然后呢，但是他心里特别平安。是要他说如果要是以前啊，要是这样子，他会很难受的，很害怕的。但是不管那个律师怎么样说他的罪状，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他特别平安，他相信他天父一定会保护他，看顾他。好了，就这样子呢，那边的对方的律师说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轮到这个法官了哈，法官开始裁决了。他自己的律师好像也没说出来什么，然后就开始轮到法官裁判了。然后法官好像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就说，他说那个对那个律师说，你说的呢这些是对的啊，反正意思就是这个，我说的不大清楚，但是我想说什么呢，他说这个人呢，他到这边来呢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呢你看看他的这个刚就是到这边来呢，其实都很不容易。如果我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判他有罪，那他和他的家人就更没办法活了。所以呢，我要宣判他无罪，然后就当庭给释放了哈。就从那儿以后，因为他这个官司已经打了有两年了哈，从那儿以后，他就完完全全的无罪释放了。所以他当时特别激动啊，他半夜里九点钟给我们打电话，想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他知道我们也因为中间也很多事情，他跟我们之间有一些联系。所以当时我一听到这个，我就说感谢主，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昨天你觉得平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他说昨天就晚上吧，傍晚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突然之间就平安了。我说你知道吗，弟兄，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告诉他，我说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你，然后我不平安，圣灵就让我用方言祷告。他说真的，我说是真的，哇，真的是感谢主哈、啊！因为他当时圣灵里的祷告，虽然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我的圣灵知道。然后呢，圣灵呢就把这个平安的意念加给他，因为他有了这个平安的意念。在平安里，所以第二天呢，神就带领他得胜。因为弟兄姐妹哈，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奥秘，任何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你只有在平安里你才能得胜，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只有在平安里神的大能才能彰显。如果你要是在祷告里带着害怕，带着那种担心带着那种哎呀怎么办呢怎么办，这时候祷告是没有效果的，你只有平安出来了，神的手才能再做。 明白吗？哈利路亚。就哪怕我，就是哪怕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在平安里做，这个事情就顺利；如果在那种不平安，在那种害怕当中，就肯定会出问题。你们同意这个吗？啊、哦，同意吗？我是非常的，就是有这种感受哈。不管是我给我自己祷告，还是我给别人祷告，或者是在我平时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有平安，这个事情就没问题。如果没有平安，这个事情就会有问题。就是比如说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昨天还想到一件事情，这具体事情就不说了，是我家人的事情。本来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开始，就是还没有。这个事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然后呢，我家人呢他就特别怕，总怕，然后因为怕的原因呢，他就想用自己的那个方法去把它解决，但事实上适得其反，引起了很大很大的麻烦，很大的那个真的很混乱，知道吧？就像我们原来上次那个。以前那个讲那个扫罗王，啊，扫罗王，撒母耳让他那个等着撒母耳来，然后一起献祭。但是那个这时候呢，百姓就着急了，就开始有人要走了。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来，这个扫罗王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害怕。扫罗王就开始害怕担心，这好像是在两三个星期之前我们查经查过。然后那个扫罗王，因为他担心嘛，他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恐怕怎么怎么样，然后呢他就提前献祭了，怕老百姓走了，结果就得罪神了，就没，其实当也不算，就是说没有按照神说的去做，所以就会出问题哈。刚刚李芳婷姊妹问，他说感觉不出来什么是平安或者不平安。我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因为是心里的。弟兄姐妹，你们别的弟兄姐妹，你们说一说，你们怎么能感觉到平安和不平安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不平安，就是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心里头好像有一些那个忐忑不安，什么意思？就是。你就感觉到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心里七上八下的。哎，对，薛丽弟兄、王阳姊妹说，不平安就是心里不舒服，有点慌。哎，周华姊妹说有点慌。就不是特别的舒服。就你觉得好像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就是平安呗。担心、害怕啊、哦？对，就这意思。然后这个是一个，我们原来不是说嘛，很多弟兄姐妹都想说听，我想怎么听神的声音。我原来说过，听神的声音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的那个方法，就是判断那个平安不。如果从神来的声音，你会很平安，没有一点挂虑，没有一点担心，没有一点害怕和担忧。但是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里面就会有一些想法，哎，怎么会这样子？好像不对耶，好像哪有问题耶。因为我弟兄姐妹跟我平时聊天的时候哈、啊，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弟兄姐妹，她常常问我一些问题，说哎呀，我们那个教会有的弟兄姐妹这样讲讲，传道人这样讲讲。然后呢，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他说，哦，那个教会的牧者这样讲，雪飞姊妹对吗？然后呢，我听了以后，我说这个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不是我告诉他这个不对，这个答案，而是圣灵已经把这个不对这个答案告诉给这个弟兄或者姊妹了。 他到我这里来呢，是从我这里只是得了一个确认而已。听懂我说话了吗，弟兄姐妹？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就是其实你们心里圣灵已经在你们心里给你们一个答案了，否则你是不会问我的。你就是因为听到了这个说法，这个讲法以后，你觉得这个有点不对劲，但是呢你又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呢所以你问我，然后呢我呢我就用，我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有的时候会知道，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关于我的理解从圣经上找依据，我给你解答了，然后你就有一个确认，所以哦确实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不是我先告诉你这个答案的，而是圣灵在你心里已经告诉你这个答案了，已经在提醒你了。你比如说有一次那个翟姊妹问我，她说雪飞姊妹啊，我们那个教会牧师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跪下来，而且手要举过多少多少，举过头还要多少度哈，要伸到多少程度。他就说了一个这个话，然后我马上告诉他，我说这个是不对的教导。哦，因为耶稣说了，我们敬拜神呢要用心灵和什么，和诚实。听到了吗？哦，不在乎我们外面肉体上的行为动作有什么规范没有。但是我其实我说完这个答案以后，翟姊妹说哦对对对是这样子，但事实上他的心里已经有答案了，只是他可能在魂里面，在圣经上，因为他可能是因为刚信主一年多，这方面没在魂里面他不明白，然后没有教导，没有告诉过他，他圣经可能没看到这段，但是他的灵里面已经知道哦这个不对，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想找我确认一下，然后我把圣经上的话一告诉他，然后他说对了，这位他魂里也明白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灵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相信他死里复活的这个神的儿女，灵里面已经有了圣灵，对不对？灵，我们的灵和圣灵合而为一了，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这个是不是不是从神来的。听懂了吗，弟兄姐妹？这个意念呢其实就是平安。你们好好想一想啊，你们好好想一想，你在过去的那个经历中啊，你有的时候听到那个教会里有一些这个讲道啊，或者是其他的网上看到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你看到了这个以后，你心里是不是有一些哎怎么不对劲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圣灵在里面告诉你，虽然你头脑你的魂，我们都知道灵和魂是不一样的，虽然你的灵里感受到了，但是你的魂不明白，所以呢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哦，你是对呢不对呢，对呢不对呢，但是这时候如果有神的话在上面做依据，你从圣经上找到一句话，然后那句话从你的眼睛接收进到你的思想当中，进到你的魂里，你的魂就明白了，这个时候你就整个都得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我们跟主走哈，是两个像一个鸟儿一样的两个翅膀，左边的翅膀是什么？是灵。右边的翅膀是什么？左边的翅膀是神的灵哈，是圣灵。右边的翅膀是什么呢？是神口中说出的话，是不是，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哈。所以神的灵和神的话加在一起，我们就会飞越这个风暴上空，像鸟一样飞起来，不在这个地上，可以进到主的同在里，我们就有了平安，然后就有了得胜，哈利路亚，就有了能力，赞美主哈，这就是我的想法哈，哈利路亚。 好，这个上帝的朋友，这个弟兄姐妹，他说，如果教会有很多人为的规定，不违背基要真理的，我们需要顺服吗？当然不需要哦。我说这个不顺服是什么呢？怎么说呢？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这个要圣灵告诉你哈。这个要具体的事情说。那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那个我原来在那个教会里，他敬拜的时候，大家很投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举起手哈，就是把手举起来，因为是什么样啊、哎、我这今天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哈，就是我最开始受洗的那个教会，就是他那个里面敬拜非常自由，然后大家可以鼓掌啊，可以拍手啊，可以举起手啊，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啊。但是后来我受洗完了一个多月呢，神把我和曹弟兄不是带到第二个教会嘛，带到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就是那个敬拜的时候，大家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然后不能有任何肢体的表那个动作。有一次呢，那个敬拜诗班带的很有神的同在，大家都就结束了以后都鼓掌哈。然后结果呢，第二个星期一个牧师的师母就到讲台上说那个说那意思不能鼓掌，这样子那样子哈，我也记不住什么原因了。后来大家就不敢鼓掌了。啊，就不敢鼓掌了。所以我就是想说，那如果这教会规定了你敬拜的时候不可以举起手，不可以鼓掌，那我们就别那么做了。但是我自己现在，如果从我现在这个角度，我怎么想呢？我现在呢，我到了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个地方有规定说你们不能鼓掌，然后不能拍手，你知道吗？我要顺服。但是当那个敬拜，很有神的同在，有神的恩高的时候，我心里面有激动，有喜乐的时候，我可以在我的头脑里，在我的思想里，我想象着我正在举起手，我正在鼓掌，正在跳舞，我在灵里面跳舞，在灵里面举起手，我在灵里面来到主的宝座前。我赞美他，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在灵里面做这些动作，这个没关系。我虽然肉体让他们限制我，你比如说有一个基督徒，他被抓到监狱里了，被抓到监狱里了，那个他没办法，就是那个。可能就给他锁起来了，绑起来了，说你不能够赞美主，你不能跳舞赞美主啊，你不能这样子，或者把他嘴堵上了，你不能够大声喊哈利路亚。但是他们可以限制住他的身体，却不能限制住这个人的里面的灵魂，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他照样，他哪怕被绑住了，嘴巴堵上了，但是他照样可以在灵里面，在主的宝座前敬拜他，赞美他。听到了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这个就是我在这个事情上的我的想法哈。我现在看一下上帝的朋友他的问题，他说，比如只能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不能串小组。我原来去的那个守律法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啊，只能参加本教会的活动，不可以参加其他教会的聚会。哦，这个我觉得你要按照你心里的那个感动去哈。如果就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看你心里的平安咯，还是看神的圣灵怎么跟你说，看圣灵怎么跟你说。 有弟兄姐妹参加其他教会的聚会，教会就找他谈话，让他选择一个，后来人家就离开教会了。对呀、啊、这个就是那个人可能是他里面心里不平安了，他觉得如果这样被限制，他还不如不参加呢，他就走了，就这么简单，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被小组踢出群了，因为不委身，踢就踢呗，反正主跟你同在，怕什么呢？是不是？其实你比如说，你觉得他让你只能在一个小组待着，不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去啊，你只可以参加自己教会的活动，不可以上别的教会。如果你要做这么照着他的做，你心里很平安很释放，那你就做。如果你觉得我这么做很难受，很受压制，没有自由，那你怎么样呢？那我就离开了，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对不对？如果你说我现在到一个地方感觉不到自由，还有我刚才说的平安，那怎么样呢？就说明主的在那个地方没有主的灵，没有主的灵我去做什么呢？我为什么要守这个仪式呢？守这个宗教活动呢？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主的灵只有在自由的那个状况里，只有在自由里主的灵才能运行。我们现在寻求的，我们说寻求耶稣啊，找耶稣啊，耶稣是借着什么来向我们和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借着圣灵啊，对不对？如果没我们到一个地方聚会没有神的灵，到一个地方没有神的那个在灵里的话语，那你说我到那儿去做什么事情呢？我是觉得真的是浪费生命，耽误时间。而且正好相反，很多在没有圣灵的地方，没有神的话语的地方，他那个你想没有圣灵会有什么？弟兄姐妹，我说的话有点越来越我不想伤害人哈、啊，我只想说这事儿。我说的话越来越严重了。没有圣灵的地方是有什么？丽丽姊妹说了哈，谢谢哈。没有圣灵的地方当然是邪灵哦，对吗？对不对？有点吓人哦，但是是这样子。而且是什么邪灵你们知道吗？耶稣都给答案了。你们知道没有在一个律法宗教守仪式，有人告诉你这样那样子的，圣经上根本没有依据的那个地方，没有圣灵，你知道是有什么灵吗？哎，对了，感谢主，弟兄姐妹现在好棒哦，宗教的灵咯。圣经的依据在哪里？你们能找到吗？咱们找一找，我们找一找圣经的依据。我找一找啊，马可福音8:15。就我也不能乱讲啊，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按照有圣经的依据。马可福音8:15，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原来我看这段经文根本看不懂哈，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就觉得他说这个教的时候，我就总讲那个发馒头那个酵母粉哈，我说这个跟那个酵母粉有什么关系呢？然后原来那个 那个就守律法的那个宗教的那个教会里，他我们查经无数次查到这个经文，但是没有一个人的解释能让我明白，大家都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哈，都在那个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那个教给捆绑住了，他根本就他没有圣灵的话，不可能明白这句话的。这句话说之前也在发生什么事了？耶稣刚行完神迹，应该是我看一下啊。之前耶稣刚行完神迹是什么呢？用几个饼哈、啊，七个饼，是十二条鱼吗？看马可福音上面哈，我们看一下吧，我们一起读一下吧。马可福音第八章，那个微信上的弟兄姐妹哈，又有一点那个吵了，稍微的静一下音哈，静一下音。马可福音第八章，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得着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个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阿们，哈利路亚。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好，这个是七个饼几条鱼的故事。原来看的是五饼二鱼哈，这是另外一个见证。这另外一个神迹就是七个饼几条鱼。耶稣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你们看到了吗？看到了，然后记住这句话哈。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在这世代求什么神迹？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了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他们就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看这里耶稣发了一个先知性的预言哈，先知性的话。因为他们心里说的，耶稣就看出来，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的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然后耶稣就往下说，哈利路亚。我就这个就不读了哈。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这段经文吗？这个刚刚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七个饼几条鱼喂饱了四千人。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法利赛人啊，然后听到这个事情，他们没有说哎呦感谢赞美主，他反而还要什么呢？还要耶稣行神迹要试探他啊。说明什么呢？他们对耶稣刚刚行的神迹根本就不信，还要试探啊，还要试探。然后这时候耶稣回答什么呢？说，你们这个世代为什么求神迹？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耶稣说没有给你。所以常常的在那个教会里讲到这段经文呢，就说我们这个世代没有神迹了，因为耶稣说的，在这个世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可是这个解释对吗？耶稣刚行完神迹，然后呢，难道就没有神迹了吗？但是之后你看看耶稣又往后看啊，我就不说了，你们继续往下看。耶稣又继续怎么样呢？在那个22节，再来到伯赛大， 有一个瞎子，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然后那个瞎子怎么样就能看见了。耶稣刚之前行的神迹四千人喂饱了，后来又行了个神迹让瞎子看见了，但是耶稣却回答法利赛人，对他们说，没有神迹给你们，为什么？好像那个不是，好像在那个马太福音里有过这样类似的相关一样的记载。耶稣说什么？因为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给你们的。说的更具体，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啊？弟兄姐妹，什么叫约拿的神迹？就是悔改。约拿要到尼尼微那个地方，神让他去到尼尼微那个地方去什么？告诉那个地方的尼尼微人，你们要悔改，否则你们就都灭亡了。所以对这个法利赛人，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给你们的，什么意思啊？耶稣让这些法利赛人怎么样？悔改。悔改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不信耶稣是那个差来的要死里复活的那个拯救的那个神的儿子。所以对于法利赛人来说，他们需要看的第一个神迹是先悔改，然后才能看到神的神迹。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个事对于所有人来说没有神迹了，尤其在教会里讲，你们这些那个人，你们不要找神迹了，因为神迹已经过去了。错了，对于那些不信神的人来说，第一个神迹他们需要经历的是悔改。当他们悔改了以后，神会让他们看到更多的神迹。然后呢，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说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的叫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宗教的灵。他们眼睛，耶稣，你看后来耶稣问说，你们有眼睛的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他们真的是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着。刚刚看到神的神迹，他们还在说，你给我的神迹吧。刚刚听到，刚刚看到，他们却否认。所以他们需要把这个宗教的灵拿掉，他们心里，他们认为拜神是什么呢？是穿着整整齐齐的衣服，干干净净的衣服，然后呢，站在高处，嘴里也振振有词的啊，这赞美神呐、这说神的话，然后呢，把那个神的话呢刻在他们的额头，刻在他们的手上，这个是在旧约里。是神借着摩西说的，说要把那个神的话要刻在你们的额头上，放在手，其实在你们的手上。但是事实上，神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是让你们无论想什么事情，你们都是按照神的话心意去想，无论手里做什么，你手所做的都是神让你做的事情。这个是灵里的意思，但是呢，一些法利赛人他们认为他们不明白灵里的意思，他们从肉体上去天天去想，那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圣经刻在一个小小的那个小书上，然后真的挂在他们脑袋上，真的把那个经文刻在他们手上，可是他们的心里，他们灵里面却不照着神的话去说，照着神的话去做，却不说神让他说的话。他们心里没有降服在圣灵里，他们不接受真正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们只是在外表上说，你看我们穿得很整齐，让别人看到我们是什么什么，然后呢，他们在仪式上做得很大很夸张，让世人好像看，你看我们是属神的，然后呢，看到那些真正的有需要的帮助的，他们耶稣去那个去帮助那些瞎眼的、瘸腿的，那个长大麻风的，还有那个他来到那个罪人家里去吃饭，结果呢，让那些法利赛人不停的去攻击、去嘲笑，去羞辱他们。是不是羞辱耶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他们在乎的不是里面，而是在乎外面。 这个其实就是宗教的灵，是这样意思吗？哈，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宗教的灵。我记得我们那个教会2012年不是发生过一次纷争吗？这个发生纷争的最开始，你弟兄姐妹其实已经有了一个信号了。之前我们的教会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没有，我因为就是是一个还比较有爱的一个地方吧。但是呢，我们没有圣灵的引导，所以很多大弟兄姐妹呢都在肉体当中，就没有圣灵嘛，没有圣灵引导，我们还是找神，弟兄姐妹还都是渴慕神。然后就大家彼此关系还挺和睦的，只是不知没有圣灵的恩膏和能力哈，还不懂真理，就像一群婴儿一样。但是到了2012年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生一件说是就是一件事情，当时没有意识到哈，就是什么呢？教会来了一个人，他那个。他就是从那个他在中国就信主了哈，然后他就到了我们教会，他也当时也感觉到我们在一起挺有神的爱的，彼此相爱嘛。然后但是这个人呢，我发现他里面有一个很，就当时不懂哈，但是其实圣灵已经给我提醒了，我发现呢他有点不对劲。哪不对劲呢？就是他来了以后他就特别火热的服侍，这个倒没问题哈，没问题。但是他服侍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讲的一些话呢，就是哎呀，我们应该买一个大教堂，因为当我们教会是在那个社区中心哈，在社区中心那个敬拜租的，就是社区中心，你想这当然不是教堂的意思样子了。然后就是比较简单哈，不像一个，就是人眼看不像一个那种教堂高大的雄伟的，或者是挺正规的。他就不停地说我们应该买教堂，这个教堂太不正规了你看在一个社区中心算什么呀？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当时我听着其实就我的灵里面其实就是不是很舒服，我的灵里面就觉得不对。因为我当时我虽然我那时候还不明白，但是我知道这个真正的神的教堂是教会是在我们的心里，不在乎我们在所在的那个建筑物，那个建筑物不是我们教堂，是一群信主的人他在灵里面一起敬拜主，这个就是一个教会。当时我明白这个事，所以我就觉得他说的话我不太认可啊。但是我没有明白，就是没有意识到他骨子里最深的那个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后来呢，他就因为他服侍很火热嘛，那个曹弟兄就安排他那个带敬拜，负责带敬拜的。然后他一开始带敬拜，他就开始说：“哎呀，你看每次上去了，那个大家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穿的都什么呀？想穿什么穿什么，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这样不好。那个我们教会出点钱买，集体买一套衣服吧。”我说到这儿哈，我想弟兄姐妹不要被冒犯。可能你们现在在这教会有的时候敬拜的时候要穿统一的服装，这个我不是想说大家弟兄姐妹不好哈，但是呢我是想说我们当时教会的那发生的事情。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他本来大家弟兄姐妹敬拜的时候很好很自由啊，敬拜常常那时候虽然还不懂圣灵，但是很有神的同在啊，然后那个心里很真实，很那个爱主，每次带敬拜大家都很得着啊，都很感动，能感觉到圣灵的同在。可是他认为这个不够，不行，因为什么呢？大家穿的衣服不整齐。后来他就开始买了统一的服装，大家都穿上那个同样的服装，司琴也得穿上一样的服装。然后呢，这时候他就说：“你看，现在敬拜多整齐啊，穿的都是一样的衣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样对吗？这样是不是开始就不对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怎么样呢？其实就有一个宗教的灵来了，宗教的灵来了。 然后这时候呢，其中的一个跟着服侍带敬拜的一个弟兄，他很会唱歌哈，他也当时也很火热。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因为那个弟兄呢去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那一个布道会吧，他这个弟兄到了那个教会布道会回来以后，他就开始说了，说什么呢？他说：“你看，哎呦，你看人家教会带的那个敬拜真好。”我就说怎么好了？他说：“他们都穿得整整齐齐的，就是弟兄呢穿着白衣服黑裤子，姊妹呢穿着什么什么样的那统一的服装，真整齐。”其实当时我一听，我就知道，那时候我已经被圣灵充满了哈。我已经是被圣灵充满了，我就知道他到了那个教会已经中了那个宗教的灵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宗教的灵的意思了。他就那一次特会，他们那个教会他已经中了宗教的灵了。那个教会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我原来的那个教会。其实我那个教会我知道是有宗教的灵，但这个弟兄去了一次就被中了这个宗教的灵。为什么呢？他开始用眼睛开始分辨，说：“哎呦，你看他们穿的整齐，所以他们敬拜的好。”弟兄姐妹，不是啊，我们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不在乎我们穿的什么。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子？不在乎我们穿的服装是不是整齐呀，我们唱的歌是不是很齐呀。而且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的好神奇。那个是2012年啊，我那时候很多真理还不是特别懂，但是之后就在那个之后没多久，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什么呢？梦见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城市呢，很多教会在一起进行一个这个一起合在一起呢带领敬拜，就是每个教会在联合在一起敬拜，然后一个教会敬拜完了，第二个教会上去，第二个教会敬拜完了，第三个教会上去，然后轮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我们都带敬拜的这个弟兄姐妹上到那个前面了，排成两排在那带敬拜，前面一排后面一排。哎，结果就在准备开始带敬拜的时候，我因为当时我的灵是在下面看啊，我做观众，我就在梦里，我突然看到，哎，我说不对呀，第二排的中间怎么缺个人啊？就在梦里哈，现在讲都是梦啊，第二排的那个中间缺个人，啊，都有人，只有第二排最中间那个地方是空的。我说怎么老少一个人啊，我就开始想找人，我说哎，你们谁没上去赶快上去。结果就在这时候梦里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他说那个是圣灵，那个最第二排最中间的那个是神的灵，是耶稣，他在带领你们敬拜。然后我说我在梦里我一下就明白了，对呀，我说那个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其实就是神的灵在那儿。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敬拜了，而且这个敬拜特别特别的有神的恩膏，在梦里我都感觉到神的恩膏和同在，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就醒了以后就开始思想这个梦，我说哦明白了，哦那个发生之前发生两次，一个关于穿衣服的，一个是另外一个弟兄说我们教会敬拜没有人家好，因为穿的衣服不整齐，练的不够齐，大家不那个好像有的时候有一点乱，但事实上神的灵借着他借着这个梦告诉我说是圣灵带领我们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敬拜，我们是在圣灵里合而为一，而不是在衣服上合而为一，不是在衣服上穿得整整齐齐，而是在圣灵。
做个祷告吧，现在可能难受的厉害。
所以弟兄姐妹哈，那个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其实都是在黑暗权势里，都是在魔鬼的手里原来，但是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开了一条道路， 然后呢就把天堂带到地上来，对不对啊？就把天堂带到地上来。所以呢要他要用圣灵要在这个地上掌权，包括我们的教会啊，一定圣灵要在掌权。因为如果没有圣灵，其他的那些黑暗权势就开始在里面做，对不对？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宗教的灵，就是在乎外表，在乎仪式啊，在乎这个规矩啊，身体所做的。但是圣灵却在乎里面的那个心。然后我们说那个这是法利赛的灵啊，是宗教的灵。我们说那个另外一个叫希律的灵是什么呢？是政治的灵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哈，这个希律的灵是政治，因为希律是王嘛。政治的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知道哈，就是政治都是有的时候会搞这个叫什么等级啊，等级，然后或者是权势，或者是说一些去就是那种我宗教的灵，我说政治灵我说不太清楚，
就是用人啊民主啊
啊，对，
人多人少啊，帮派啊，这些是政治的灵。
对对，
嗯，
好，听到了吗？听明白了吗？就是结党啊，对不对？这结党是很明显啊，帮派呀，还有说那个民主，原来那个我们被圣灵那个带领以后，然后就我们教会这两个灵一下子就出来了，特别严重啊。有一部分呢，就是想搞这个宗教的灵啊。穿一样的衣服啊，做一样的事啊，啊是开始用人的规矩来掌控这个教会，然后那个宗教那个政治灵也出来了，就开始说，哎呀，那个凭什么要听你们的？我们要民主，我们要大家商量，我们要怎么怎么地，这样子哈，就是开始这样子，这都是政治的灵。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邪灵他都是想人在掌控啊，魔鬼借着人的那些不明白啊，要掌控这个教会。但是我们教会只有神的灵掌管，我们的教会才能有神的同在，才能有看到果效，看到这个灵魂的得救，生命的改变。所以一定要有圣灵哈。
我在这稍微插一句哈，就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讲的什么民主啊、专制啊，或者什么制度的问题，实际很多都是人的问题。不管是民主的制度，或者是那个不是民主的制度，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人心。人的心如果是正，他就没有问题。现在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人心要钻空子，法律都有，但是都要钻空子，不去执行。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好转哈，最重要的是人心。所以为弟兄姐妹，为这个让神的灵来开启人的心，让人的心要归向上帝，行正直公义的事情，这样呢就是没有法律管这个事情就好了。
对呀、啊，你比如说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哈，你中国其实也有很多法律，但是呢人不钻空子，像刚才曹弟兄说的，不听啊！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总是能给你找出一些那些就是那些歪门邪道去那个什么呢？去越过这个法律哈，不听。但是你看这个，在这个我们这边哈，真的是不能说这帮人更好，但是他们里面确实那个心呢、啊、相对来说就是还比较遵纪守法。他们知道，因为这边那个还是相信信神的多哈，他们知道那个他们不仅仅这个地上的法律要约束他们，还有一个神，有一个神哈。你比如说我原来讲过，我们那个超市外面呢，常常外面啊，不是里面，放了很多那种大的，比如说那种大西瓜呀，或者很重的东西。 然后一到夏天都放在外面。然后你知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情景，我就说天哪，这要是在我当时那个城市要是放在外面，第二天就一夜之间就会都偷光了哈。我记得我原来没出来的时候，那个没出国的时候，那个有一次那个国庆节，那政府在那个市中心广场放了好多那种花哈，特别漂亮，摆满了花，结果呢没可能没几天全光了，都让人拿走了，偷走了。还有的时候那个市政府放一些鸽子，结果鸽子最后也没了，大家都抓了宰了吃了。所以你就是这个是，但是在这边呢这就没有这种情况，没人拿。好，我们到超市了，我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很重的东西，有的时候土啊，就是种花的土，一袋子一袋子的，我们就拿着然后放那个，我们就在超市里买完别的东西，我交钱的时候跟他说，我说我到外面拿一袋土，我就把钱付了，我出来以后至于拿一袋两袋他也没人管。但事实上大家都非常遵纪守法，都是你付的钱，你付一袋就拿一袋的钱，两袋就拿两袋的钱。所以是人，还是人心的问题哈，还是人心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我刚才回到那个说政治的灵还是宗教的灵，其实就是这个人心要是有问题的话，就容易被这些灵所攻击，所那个所掌控。你比如说那个，我说今天讲到有一个姊妹在教会里倡导那个要穿好衣服，要穿整齐的衣服，要唱出气势，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教堂。其实这个是人，这个心是在哪儿呢？是心出问题了，他想在外在的这个上面造声势。人整齐呀，好看呐，人多呀，教会漂亮啊，其实是人的一种自己的虚荣在里面，明白吗？而不是真正的寻找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找那个真正的耶稣基督，是找外面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要正的话，就不会在乎这些，对不对？我就找耶稣，至于这个教会外面好看不好看，我们穿的整齐不整齐，人多还是少，这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只单单找耶稣，我只想找我的主，我只想和他在一起。好，现在就是哪怕就一个人，我在那赞美敬拜一样的。你比如说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他就从来不在乎这个，他穿的衣服他就是这么一件，他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都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哦，然后呢他也不在乎这个人多人少。人多的时候他可以五饼二鱼，人少的时候只有撒玛利亚女人打水的那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耶稣照样去给他讲道，给他生命的活水。所以耶稣不在乎这些外面的，明白吗？我们也不在乎，我们只看耶稣，只看我们的生命的主，好，只看我们跟他的连接，对不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唯独寻找这个基督，唯独要这个耶稣，唯独要他生命的活水，唯独要他的同在，不要在乎这些外在的花里胡哨的，人看着好的不一定看，在神看来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人看着不好的，在神反而有很多时候是好的，对吧？对吗？耶稣哈，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唯一，好，是我们单单要仰慕的、仰望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哈。所以这些世上的东西怎么样呢？就像所罗门王，他经历过荣华富贵、权势、能力，什么都有，但是他最后到年老了，还是说出在这地上的一切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最后他说出两个字，就是虚空。这地上那个教堂再好，世界上最漂亮的教堂是哪儿？我常常问弟兄姐妹，世界上最漂亮的教堂是哪儿啊？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耶稣在指着那个圣殿说，你们看到这个吗？他有一天我要被拆毁，但是我要在三日之内把它重新建立。 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有形的东西要归到那个看人肉眼看不见的，是归那个圣殿要进到我们的心里，借着他神的灵。所以耶稣不看这种外在的，只看里面的心。就将来我们要得救的也是我们里面的灵魂，不是我们的肉体最后怎么样，尘归尘，土归土，没了，对不对？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要得救的是他那个灵魂，是那个永生神的灵把我们重生了，然后再给我们带回到天父的家里。哈利路亚，赞美主哈，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爱我们。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好吗，弟兄姐妹？哈利路亚，呵呵，哈利路亚。现在今天讲这个教会的事情，讲这个宗教的灵啊，或者西律的灵，我们不要被人不要被冒犯哈，不要被冒犯，只是想把一个这个属灵里的那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明白，然后看见，然后不要被这个地上的一些黑魔鬼的这诡计所欺骗。啊，我们要走在神的正义路上、公义的路上、光中啊、良善里面，好、啊，只是在乎这个真正的生命，而不要在乎这些其他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必得着生命的冠冕。阿门，阿门，哈利路亚。